各位观众好，现在是独立评论时间。中国的金融问题啊，始终是个大的问题，并且呢，至今为止还没解决任何问题，并且还积累了很多矛盾。
是，
我看这个矛盾最后啊，总有一天要总爆发。
是，
你看这个结果会是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？
现在这个中国现在很多这个经济学家啊，他预言了很多，他预言的每次哈、都是实际上都是失败的，
不成功。
哎，他前些日子不还有预言，结果现在。就讲啊，这个人民币升值，我们中国人财富增加多少，升人民币升值都多么多么好。但现在看起来是人民币升值一段时间了，结果呢，房子暴涨，这个整个的油盐酱醋，这个人民生活的日用品也在暴涨，是官方最近都公布的。其实这个也是呢，我们可以讲几个数据，可以看一看，就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什么这个有这些情况？其实我是觉得是中国这是一个。通过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呢，是向海外输学的。这些有一些数据可以讲一下，就是说，2006年的12月11日之前呢，就是金融市场还没有开放，在那个时候呢，中国这个官方公布的外汇存底多少是10000亿美元，它呢就包括那个外贸顺差累计是3930亿美元，同时呢也吸收了外资累计为3690亿美元。到了2005年年底呢，这个外债余额啊是2810亿美元，三项合计啊就是10430亿美元。于是这个经济学家们就讲一有那数据讲，哎呀，我们中国太好了，这个中国富了，但是就好像跟外面讲我们中国又正式了，又是创造很多财富，好像跟大家说我们中国人都腰缠万贯了。实际上并不是这么回事。实际上有个数据非常明显，一个数据是什么呢？就是说。在最近这江泽民时代，就是大家讲的盛世阶段呢，就是中国的最终消费水平啊，它这个占那个 GDP 的一个比例啊，是达到了38%，
在下降。
下降。
对。
实际上在80年代初期的时候呢，中国的那时候的这个是多少呢？那个市场这个消费的那个占 GDP 的比例啊，是67.5%，而同期啊，国际上水平都是80%左右。
这一个很非常突出的很明显的一个矛盾现象，美国的整个经济是靠消费来刺激的，
对，内需，
那内需的它的本国市场内需啊，它几乎达到自己的 GDP 的总量啊70%到80%，
是
这么样消耗掉来周转这个经济。那么中国现在呢，看来呢有很多外汇，又有很多人民币，可是呢这个老百姓手上没有钱，老百姓的经济啊，内需建立不起来，那你怎么讲说中国人富了呢？
是，
究竟谁富了？
因为这个美元呢，中国一直是用采取紧盯美元的汇率那个政策，中国开始就讲这个一块美元换8.3人民币
，
它几十年没有变的，
对，
它一直这么，美元在上市随市场每天在波动的，有高有低，一直后来一直往下走嘛。所以，但中国一直没有变，没有变那个经过，等于是美元印纸票，弄张纸印点彩色的，给你拿出来换你的真真实实在在的东西，换你汽车、轮船什么的、飞机，还有包括是什么那个油盐酱醋啊、食品的东西、鞋子之类的，那是纸换来的东西。但中国这种出口呢，就存来很多外汇，那这外汇储备就暴涨。但是像纸印刷的成本跟做那东西成本是不是一个概念？
那不一样了。
对。
而且消耗量也不一样。
对，消耗量不一样。而且呢，但是这种转移呢，等于像是中国美国人是用一张纸去买的真正实在的东西，这种转移呢，中国怎么办呢？它要这怎么形成呢？就是要靠把沿海地区发动起来，那个沿海发达地区啊，它进行这个外汇出口的补贴，等于是输血了。这个输血，当然你说中国政府钱没有，就是一定的钱，怎么办呢？怎么输血呢？它就削减那工人的福利，提高通货膨胀，一个是通货膨胀增加，第二呢，就是一个削减福利。所以中国改革以来这么多年呢，工资占的这个 GDP 比例一直下降的，而且呢，另外那个福利，以前有个初步的福利体系，现在全没了，什么医疗保险呢，什么退休金呢，什么教育基金呢，什么上大学的费用，那全都取消掉了。说这种是一种政府啊，利用剥削这个劳工的一个这种手段呢，来补偿这样对外出口的贸易。
我记得去年美国政府哪一个部门呢有个统计啊，这由于中国的廉价的物品输入到美国来，使美国一年呢老百姓得益啊6000亿美金，
是
6000亿美金。那么这个 含义就是说，你这6000亿美金啊，是由中国转移到了美国，让美国老百姓愿意非常便宜的价格，物品的价格这个很低，可是东西也很好，人家很愿意买，越买越多，所以美国人得到很多的好处。
是，
这好处，你得到好处，那一定有另一方呢得到坏处。
是，
这坏处呢就是中国这种经营贸易的这种经济方式造成的。
是，
你看中国过去因为缺少外汇，几十年来一直缺少外汇，所以想尽一切办法去创汇。中国一个名词叫创汇。你创汇以后创什么汇呢？创外汇，美金和日币这个。那么创过以后，把钱就流到外国了。
是，
所以中国的外汇啊，作为一种很光荣的事迹，讲，哎呀，我这个单位创汇多高多高，积累，从积累几百亿、几千亿，一直积累到12000亿。
是，
美金积累这么多，你等于说你把中国的资产呢、啊？包括劳动力创造的价值，以及这个土地的资源或者矿山呐、啊、水源的资产呢、啊，都转移到美国来了。
是，
那到美国以后呢，你自己还不用，你借给美国人，
是，
还买美国的棒，
是。
所以这个东西，你就等于是把中国，你刚才讲输血，实际上中国在失血，
是，
失血流到中国了。这种方式很奇怪啊，为什么中国政府不把这个钱回过去让中国老百姓用呢？他不，他就留在外国。
像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真正的一个比较哈，就是1961年到1987年是日本那个26年的经济腾飞的阶段，
哎，它这是上升。
哎，中国呢是80年到2006年，也是一个
也是26年，
哎，26年经济腾飞时间。这个比较是啊，我们可以看出来，在日本这26年期间呢，它经济发展之后哈，它是人均的这国民收入超过了美国，它增长非常快的。
对，
而看中国呢，这26年以来呢，它是整个这个不管是 GDP 产值还是这人均收入跟美国相差太多。中国的整个的这国民收入啊，虽然名义上翻了，但是如果说以那个当年的这个可比价格去对照的话，实际上增长并不多。中国整个现在占的世界的范额的那个份额的比例还是在4%。
4%到5%，没超过5%。
没超过5%。
对。
所以它那个那现在想，哎，日本为什么26年能够整个人的成为世界那个第二强国？
它几乎占到18%了。
对，它是世界第二强国了。但中国同样的26年时间，怎么还就没纹丝没动？这问题在哪里？
问题关于就是你的金融政策以及你的这个经济运转的经济的模式，你是用什么样的模式和什么样的经济政策来使这个整个经济转起来？中国呢，一直呢盯着美元不放。
是，
好像美元是救命恩人一样的，拿了美元好像得了什么东西一样。可是你想想看，美元是怎么出来的？美元就是一张绿纸，哎，它拼命开印，
是
开，我用开印的，一年我开个几百亿、上千亿、上万亿的供给你，我就把你的东西很便宜的买过来了。
对，
啊，我自己的国内的所有的资源我不动，或者我很少动。
是，
你看阿拉斯加石油、加州的石油，它就不准开采，它就拼命买你的东西。用你的劳力，你的智慧，那这样的话，就好像我上面所讲的，一年6000亿让老百姓，美国老百姓得到好处。
是，
那你那边一定失掉6000亿，对不对？那么相反，现在中国有在美国有这么多储备的外汇，12000亿的美金，当然很多是外国钱、热钱了。
是，
这些钱变成人民币，这些人民币在中国，老百姓没得到好处，谁得到好处？官员那些官商。那些钱哪来呢？老百姓手上没有呀，所以内需就起不来。政府手里，这些钱不是投入到工业生产或者教育啊、卫生啊，去治理环保，不是，就投入到泡沫化的房地产上去，以及最近的泡沫化的股市上去。你这样的话，不是实实在在良性运转，使这个生产力提高。不像日本呢，日本他钱赚回来以后，他去开发他的科技。开发它的岛屿啊，使日本的实实在的科技生产力增长了。中国没有，中国的科技力量没生产，你不能自己用自己的品牌、自己的生产的掌握的你的知识产权这些产品啊，来增加中国的生产力。中国的生产力靠什么？两个嘛，一个就是国家投资，那二一个就外一个呢，出口。再一个就外国来投资，
是
你自己不能够自力更生，所以就形成不了你的一个内需市场，那这样的就失血了。
所以这个解决中国的问题啊，是要解决内需的。
内需，
哎，这内需问题呢，就需要几个办法解决。这个解决办法，首先，我想就是一个面临中国面临一个大量的人民币积压在这里头，人民币实际上是对内是贬值的。
因为你很简单嘛，本来一栋房子40万，你现在才涨到150万，涨了30倍、4倍，
是
房子没有动，你的钞票涨了多么，那就等于贬值了。
贬值，所以对外呢要进行人民币升值，这种策略实施起来其实也有些办法来解决。怎么解决呢？就是要采取一些类似于这个票证制度的票证的方式啊来解决。你像那个大家都知道是票证，好像中国以前用过都是这个短缺经济上是用的。这个匈牙利经济学讲那个短期经济学、短缺经济学是特意讲那个票证的作用，但是呢，在这个中国啊，你像中国人民没有福利，这没有福利的话，就造成他不敢去消费，怎么办呢？中国政府就应该不用货币，而是用票证的方式呢，把这个财富啊，人平均起来发
转移的给老百姓头上，
老百姓头上。
我觉得一个办法，你讲票证是一个办法，还有现在中国大陆有些人提出来。上次我也提到了，按人头发钱，
是
就把这个钱呢转移到老百姓手上。我不收你利息，我得给你，
是
你的目的。但是我给你一条，有你不能去打赌钱，
是啊，
你不能去制造货，这个 drug 或者毒品不可以。你去正常的生活增长，你改善你的生活品质，
是
啊，读书啊、医疗啊等等都可以，使这个国内的需求市场增加起来。
是。
这一讲，你就是多开几个医院也好，多开几个私人医院，使中国的医疗产品的价格都提高都可以，就要是国内自己赚，钱不流到外头去，
是
不要去给美国人输血，这个血自己造，
是
你有一部分血可以自己造血，这样的中国经济就起来，好处是老百姓享受，这样才能够是一个正道。
是这个问题呢，就牵扯一个问题，就是很多人呢觉得这票使用票证呢。是退步，实际上是大家在美国这种票证啊，也在有，像美国那个给那些补助的人呢、啊、发的一些救济券，也是到商店买的这个票证，因为它是免费的嘛。另外，实际上是在经济学讲，那票证有很多种，你用学生证呢，去到博物馆去看博物馆的东西去，那博物馆一看你学生证就减价一半，像那个等于学生证就改变了这个货币的价值，这个交易上的价格，因为学生证也等于是变成一个。无形的票证，说这点并不是个顾虑问题，但关键问题呢，你要想发生票证的时候呢，就会影响到现在中国的一些既得利益者。
那这个就是说，要让既得利益者放弃一部分权利，这根本就是说你要进行政治改革，让这个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放掉一部分，不是说你没有，你还保留相当大的一部分，放出一部分给普通老百姓去享受，这样整体啊都起来以后啊。你的官员可能还会得到更多好处。
但是这就需要一个考虑一个政治意志了。这个统治者的政治意志，他有没有进行这种改革的意志力，这是很关键。
那你就像不像，你是究竟为一个共产党本身，还是为一个中华民族？你就舍取了。你为整个中华民族的话，你说不定就有意志力，你就下定决心，我来搞政治改革，就可以成功
了。其实这个问题哈，你如果不改革的话，这个中国的经济早晚会被海外，
早晚崩溃，
被海外资本的掏空了。
对，
中国的结局是一样的。当然，你改革的时候可能会引发一个通货膨胀，但是通货膨胀只要你控制的好的话，其实是也是完全可以的。
实际上，中国现在已经在通货膨胀了嘛？你现在频频出那么多银，那么多钞票，怎么能不通货膨胀呢？
是。
所以嘛，今天呢，我们这个事情啊，我们就谈到这里，好不好？
好，
时间到了，我们现在继续再谈，好吧？
是。
好。谢谢各位收看《独立评论》，再见，
再见。